徐良夜上铁塔山，莲花寺。虽然说跟这帮贼还没见着面，老心儿本能就感到今天晚上是有一场凶杀恶斗。怕他倒不怕，他就担心包公子出事。老心儿用心里盘算盘算，把计划定好了，一转身奔西墙。本来这座庙就在深山老林的里面，人烟罕见，再加上夜深人静，就像大坟丘子似的。徐良把衣服收拾好了，看看左右无人，脚尖点地，飞身上墙。这后面是一团黑呀，光听见松涛的吼声，听不见人声。老心儿定了定神，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。按照计划，他应当先把三公子救出来，不能把人掌握在人家手里，那就被动了。徐良一想，要知心不是三清背后言，我还得把自己摸清。就这么样，走一宅越一院，他寻找这责人待的地方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找到大雄宝殿。就这样，但见灯光明亮，把窗户纸罩的刷白，隐约约从屋里传出谈笑的声音。贼窝子，大概这些贼都在这儿。徐良到了后窗，用舌尖润湿窗户纸，点了个小窟窿，使了个木匠单吊线，睁一只眼闭一眼，往屋看。徐良不敢则可，一看一灵灵大一冷的，心头顿感沉重。原来这大雄宝殿里的黑压压坐着一百多人，看那意思正开会呢。正面上放着两张大椅子，椅子上铺着蒲团，坐着两个出家的僧人。这俩和尚打冷眼看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一样，几乎没什么差别，平顶身高都是一丈挂零，肩宽背厚，膀大腰圆，这肚子都出了号了。说悬点，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，脑瓜气得倍儿亮倍儿亮，头顶上受着戒，都穿着灰布僧衣，外罩棋子布的披如褂，用如意钩挂着，脖项下都挂着青铜骷髅的素珠，五星朝天在上面打坐。他们俩之所以有点分别，就是这皮色不太一样。上垂手这和尚面似淡金，下垂手这个和尚有点发黄色，看年纪都在60岁开外。往两旁一看，扎衣垫袖，罗帽大衣，佩剑悬鞭者，燕翅排开，正在高谈阔论。徐良仔细给他们相相面，80%的人徐良都认识，而且都打过交道。就拿上水手做这人来说，50岁挂零，月白缎子扎心，月白缎子垫袖，腰杀大带，外披鹰皮裳，后头站着两个仆人，给他擎着一条方天画戟。这条大戟能有压卵粗细，长了下丈二挂零，大香肩的旁边带着月牙，一团红缨，用水银走了10几遍，是灯刷亮夺人的耳目。这条戟上称腰腰，能有80斤挂零。这人长得也漂亮， 面似银盆，三绺俱然，黑胡里头有点白的，二目如电。徐良认识他，这个人人送绰号小温侯，姓徐叫徐昌。老仙跟他不止一次打交道，还记得在徐良刚出世的那会儿，大破冲霄楼通往镇，就见过这个徐昌，那是徐良打出世以来头一个硬敌。徐良跟他打了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啊，就这徐昌以快而且招数精奇，这条大鱼分量十足，把徐良累得空身杀。最后徐良用暗器把人家给赢了。小温侯徐昌气得一跺脚离开湖北襄阳，这是头一次。事隔不到2年，又在朝天岭两人遇上，那是一场水战。两个人在战船上仍然打到100回合没分输赢，徐良急中生智，使了个刀里夹脚，这一脚蹬在徐长肋叉子上，把徐长肋骨蹬折，扑通一声掉江里头。幸亏别人抢救保住他这条命，打那以后就没见着这个徐长，有人说他活着，有人说他死了，没想到没死，今儿在莲花寺第三次相遇。徐良一看这徐长在场，脑袋就有点发疼啊，就知道这块顽石最难啃，非把牙给崩了不可。挨着徐长坐着一个人，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头，长得不好看，就好像个画上画那龙似的，扁脑袋，大煞腮，高颧骨，粗腮帮，由于年纪大了，皱纹堆垒，脸皮都松了，挺大的眼皮往下当着呢。你要不注意看，就好像他老闭着眼似的，一步隐然飘洒千金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顶梁门一块乌霞门，半匹黄绫的包头，身穿元青色箭袖腰纱大带，外披灰色大衣，后边站着仆人，仆人给他抱着一对双枪，两条枪，四个枪尖，枪杆比鸭子儿还粗3圈。徐良跟这老头太熟悉，这就是黑水湖盘蛇岭的大寨主，人送绰号双枪将，姓武，叫武万峰。哎呀，徐良一想，想当初啊，我们为了寻找大人严茶坊，曾经大闹黑水湖，血战盘蛇岭，我跟这武万峰我们俩伸过手，伸手打了一天一夜没分输赢，后来饱餐战饭，接着茬又打，终于徐良把武万峰给赢了，刀削他的头筋，武万峰当众丢手，那阵曾经发了誓早晚要报仇雪恨，可武万峰逃走一直没见着。哎，多巧，今儿个在这遇上了。徐良一看呢，武万峰出来比当年老了一点，精神头还不减，就知道更扎手，他要跟小温侯徐长拉上手对付自己，今天晚上够呛。挨着武万峰的下面坐着哥俩，这哥俩一个黑脸一个红脸，全是六棱抽口的壮筋，背后背着鬼头刀，阔口脸腮，一个个神头鬼脸。徐良认识朝天岭这两个副寨主张永甫、张永禄，当初平朝天岭这俩小子漏了网了，哦，也落到这儿。往这面观看，最使徐良注意的有3人，这3人一个黄脸一个红脸，这都不说，唯独下水手坐着一位太难看了。这位平顶身高1丈05寸，个是不小，但是腰板拔不起来，显得有点水蛇腰。最使人看得特殊的就这脖子比擀面杖 粗不了多少，又细还又长，脖子细没关系，这脑袋还大的特殊，好像擀面杖上顶着个大窝瓜，晃晃悠悠的，不注意这脑袋巴嗒就轱辘下来，挺大的脑袋是饼子脸，肉杆子眉毛，小眼睛，黏鱼嘴，但是五官上明显的少一样东西，没鼻子，就是个黑窟窿，两片山峰耳，大脑袋上顶着个小帽子，怕它掉了拿绳勒着，身上也穿着英雄长，在背后背着一尺四寸多长的小片刀，上称腰一腰都不到一斤沉。徐良一看他，真是又气又乐。说这为什么呢？徐良太熟悉了，这三个人是湖北人士，号称江夏三鬼。那红脸的叫要命鬼黄忠江，挨着他那黄脸的是追命鬼黄忠海，赶着细脖大脑袋的叫细脖大头鬼王书安。徐良一看他，想起来想当年捉拿江洋大盗白菊花，徐良路过金凤岭准提寺，就遇上这方书安这哥仨正在准提寺那吹牛，方书安当众硬说徐良是他干儿子，说徐良小时候嘛没出息，又甩大鼻子又尿炕，我方书安那阵我就说过这孩子一辈子不带有出息的，哎，这孩子非为拜我为干老，我说什么也不答应。这群贼呀根本就不信，这方书安起誓发愿，你不信将来见着徐良我一瞪眼他就得趴在地下管我叫干爹，不信你们瞅着。方书安呢是好吹牛的人，他认为吹这个牛呢徐良不知道，哪知道不巧不成书，偏赶徐良赶上了。老徐一听可气坏，就这么的大喊一声，拉刀跳入贼群，宝刀战群贼，最后把这方书安给抓住了。这方书安要横一点，徐良就把他杀了。赶紧想的是个尿泥，里面看吹的乌丢乌丢的，一看是徐良，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，趴在地上一个劲的磕头，跟徐良哀求说：“我这人没能耐，我怕别人瞧不起我，所以呢，我就爱吹牛。我要说这么说呢，就是别人呢好能尊重我一点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饶我的命。”徐良火往上说：“啊，你为吹牛，你就说我是你干儿子。”那现在我把你抓住你怎么办？方书安说：“那咱三层个，您是我干爹，我是您干儿子，您就收我这干儿子得了。”爹呀爹，把徐良哀求的心思念出来，最后饶了他这条狗命。饶可是饶，徐良给他留了点记号，用金丝大环刀的刀尖把鼻子给他削下去了。没鼻子没，将来你再敢骂我，我再卷你耳朵；再骂我，我再砍你。方书安下了保证，从今以后不管是当着您还是背着您，您就是我干爹，我要说错了您就要我的命。就这样徐良把他放了，江湖上盛传方书安就是徐良的干儿子，二十多岁的干爹收了个四十多岁的儿子，大伙听完都好笑的。可这个方书安的人不坏，里面还失身于贼，没做过奸盗欺人的坏事，他就是有点爱捡便宜，到时候人家干了坏事他分点赃啊，弄点零花钱什么，在这混饭吃。正因为如此谁也不理他，他活得还挺长的。没想到今夜晚间这江夏三鬼也落到莲花寺，徐良心中暗想：哦，干儿在这儿，好小子，这回我再抓住你，我看你说什么，我看你背后还敢骂我不。挨着江夏三鬼往下抬，还有数不清的折扣，咱就不一一的说，等用谁时候咱们再详细交谈。徐良的看罢多时摘耳侧听，听他们说什么。这会儿就见上吹手这大和尚正在发言，这家伙声音洪亮，闷声问句： 阿弥陀佛。各位，这叫飞雷锋。你看看，咱们得个现成的，要把包世儒送往阎王寨，交给天德王黄伦，他老人家得多高兴。虽然没抓住包黑子，把他侄儿抓住了，这也能解心中之恨。跟我们在座的都觉得脸上增光，贫僧绝不贪功，这个功劳在座的是人人有份。因此我这才主张不杀他，让他好吃，让他好喝，然后打修车装木龙送阎王寨，咱们大家做个觐见礼。众位看怎么样啊？这事儿能定下来吗？有人说，师父，我看他带着那些家眷也别杀，都打到修车木笼里头送往阎王寨，交给天德王黄伦去处理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是显现着我们尊重人家阎王寨。你说呢？贫僧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他们在后边干什么？回师傅，都绑着呢，也不吃也不喝，在那生气呢。好，他饿了，自然也就吃了。各位，我再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。两天前，我接了一份请帖，你们猜谁的？就是天德王黄伦和他的大帅金镖侠林给我来的，要求贫僧赶奔阎王寨入所，要加封我护国军师之职，让我兄弟当副军师。这事儿我已经同意了，但是我是交朋友的人，不乐意吃毒的。既然你们各位都在这儿，我打算领着你们一块儿赶奔阎王寨，不知道众位意下如何呀？这一句话你火药起来了，师父应当带着我们，我们求之不得。但是也有人说，师父，阎王寨那可是大帮头啊，人家可不缺人啊，请您倒行，可我们去了，人家能欢迎？放心，跟我去的人，他二话不能说，准保盛情款待。这一点各位不必多虑。紧接着他们东一句西一句，在这下议论。一量一想，大概中心呢，也就是这些事儿。他们要投奔阎王寨。金贝罗汉武神也跟我说，看这意思，早晚这座阎王寨非成气候不可。他们要把三公子包世龙做觐见礼也要送去，这是一心想，不如现在我趁此机会救出三公子。但是想一想，三公子在哪儿呢？不清楚。这庙虽然不小，怎么刚才在后头转一圈，声息皆无，不像压着人。最好问一问，心里才有底儿。但是问谁去？徐良正在这为难呢，就听屋里又有人说话：“谁呀？细脖大头鬼方书安，就是徐良这位干儿子。他一说话毛病还多，他得先运气，因为没鼻子了，他不拢音。这位先叫唤。”大伙一听就知他要发言了。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听方爷的。就见方书安晃着大脑袋站起来。
诸位，我说两句啊。要说赶奔阎王寨，我是100%赞成。为什么？因为树大了它遮阴凉，咱们去了也能借点光什么的。可有一样，你不信， 咱口角刚到，屁股还没等站稳的呢，我干老徐良非去不可。只要他老人家一露面，完咱全得完了。要以我的主意怎么办？咱要包世荣有什么意思？他一个念书的刚当官，跟咱一不冤二不仇，马到放了怎么样？还想拿人家做觐见礼，这不没事找事吗？你们没想想吗？那包的人能管得了吗？能不想他侄儿吗？包的人一动怒，把桌子一拍，来啊，徐良，先把我侄儿救回来，把那帮贼都宰了。哎，是。我干老晃大关刀一去，我说众位，咱们能好得了吗？我也不是斩我干老的威风，灭咱们各位的锐气。哎，咱们在座的众位，除了这两位老师傅之外，哪个不是我干老刀下的败将？啊，这牛啊不是吹的，以我之见，把包世荣一放，咱们各位有家的奔家，有友的投友，往后金盆洗手啊，乱了。你说没事要找事，将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，我不太同意。众位说，大伙一听都火大，就见小温侯徐长把桌子一拍，啪，住口！大官，你算什么绿林道的？你真给咱们绿林人丢人现眼！
把桌子一拍，是勃然大怒。